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o desperate that they would take a chance on a reality TV star. And the worst part is that Donald Trump became president in part because he was blaming immigrants for what was going on around the country. And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in part to say it is not immigrants that are causing these problems.It is the fact that technology is pushing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to the sidelines. You also applaud to that, come on. Yeah. And then the reason why Donald Trump won is that we automated away 4 million manufacturing jobs in Michigan, Ohio, Pennsylvania, and Wisconsin, the states needed to win. And we're now going to do the same thing to millions of retail workers and call centers.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是小袁。那刚刚呢，我们放了那个杨安泽昨天晚上在中国海景大酒楼，他会见，就是支持者啊，就是昨天在海景有一个杨安泽的竞选筹款晚宴。那杨安泽何许人呢？他是。华裔啊，他父母是留学生，他自己只介绍到这里，就是他父母都是在伯克利读的书啊，他出生在美国，后来呢他自己读了几个学位，也拿了法学的博士啊，应该是，然后后来做生意啊，做了，他做的生意应该是考试辅导的一个那个生意，后来被上市公司收购了。收购之后他又开办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叫 Venture for America， 然后这个公司呢，非营利公司呢也是蛮赚钱的，应该是，所以他的创业是成功的啊。那么他拿过总统，就是奥巴马颁发的一个奖项，然后最近就是也就是前几个月他宣布竞选美国总统。那一开始应该是大家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情，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啊。但是呢杨安泽呢他非常有头脑，所以呢他的支持力在上升。那怎么叫非常有头脑呢？他出版了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描述为什么他提出的一个竞选的一个口号就是每一个成年的美国人，政府都应该给他们发$1000一个月啊。那么，这个非常有诱惑力，因为很多人觉得，政府能每个月发$1000，简直是太棒了。所以呢，他的支持者很多，所以，现在在全美国有20个民主党人啊，这要参选美国总统。那么最后这20个当中谁能够进入决赛呢？这个还是现在很难说的。虽然说领先的有那个 Joe Biden， 还有Bernie Sanders 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现在还不好说最后鹿死谁手啊。那杨安泽呢在这20个当中他照那个筹款的人数还有金额，他排名在第7名啊，然后支持率也是在第7名，所以呢他是有资格参加下个月和再下个月在 CNN 和 NBC 举行的全国的那个民主党参选人的那个电视辩论。那么现在他支持率虽然是3%，好像不是很高，但是呢我们知道当初特朗普他在共和党也是10几个人参选 参加竞选的时候，早期是没几个人支持啊，也就他一开始只有2%，那么后来也是辩论啊，然后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呢就窜上去了啊。那杨安泽他成功的几率多少呢？其实还是蛮难以想象的，就是说你如果看到那个他在那个就 Gaswork Park 他在那个演讲呢，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啊，然后他的气场是非常大的，他照他这个身世啊，他照他这个气场啊，他如果要赢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可能啊，所以我们也听一下他在 Gaswork Park 说的啊。
Righ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voting starts in early 2020. Oh, Donald Trump is our president today. Unfortunately, if you remember in 2016, he went around saying, hey, there are massive problems, people are suffering. And he was right. And what was the Democratic response at that time?There were things are actually pretty great. That was the Democratic response. And that was not the right response. Donald Trump's our president today because he got the problems essentially correct, but his solutions are the opposite of what we need as a country. What are his solutions? His solutions are to build a wall.To turn back the clock. To bring the jobs back. And we need to do the opposite of those things. We need to turn the clock forward. We need to accelerate our society and our economy. And I'm the man for that job because the opposite of Donald Trump is an Asian man who likes math. So we have been during this campaign, and this hat, this math hat that some of you have on, has become this icon in its own right. I have to say how much fun it is when I wear this math hat around. Actually, at this point now, I get recognized on the street no matter what I'm wearing. But I want you to try this. For those of you who have a math hat, just start wearing it around and then see what happens. Because every once in a while, someone will look at you and go, yeah, yeah. It is so much fun.And then you share like this inside, like, yeah. So if you don't have a math hat yet, you should definitely get one and try this out. And you'll be part of this wave that's going to sweep the country. Because what does math stand for?
Make America think harder.
Make America think harder.
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这个有没有什么感想啊？那么而且呢在美国看到这个总统竞选在一个公开的免费进去的一个公园里面举行啊，这样的形式也是非常的奇特的。那么昨天在西雅图的 Gaswork Park 呢有4-5千人啊，所以场面是非常壮观的。那么在那个中国海警大酒楼呢差不多有400-500人，就是500人不到一点，然后场面也是非常的壮观，因为Andrew Yang 他 在那个虽然说他在那个海景啊亮相，他讲的话不是很多，就是讲了几分钟啊，四五分钟的话，但是呢思路也是非常的清晰，而且呢他也比较亲民，他基本上是每一桌都去跟那个大家合影，所以呢这个也比较就是不像有的那个竞选候选人啊，可能摆架子或者什么的，所以呢他其实人是看起来非常的不错。那么我们呢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呢是昨天可以说是从头到尾是跟踪了那个安啾燕的一个行程。那首先呢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在那个Bellevue的凯悦酒店，那么就是 Andrew Young 的行程呢或者说住宿呢是由 Bellevue 的一家公司叫 Weekend Corporation 啊，有 Weekend 公司赞助的，所以呢在Andrew 就是杨安泽他到达酒店的时候这一家公司的老总啊董事长总裁还有员工都在门口就是列队迎接他，然后呢董事长和总裁呢就把他送到那个去客房的电梯门口，然后就是这批人又回到公司等候Andrew 他休息一阵之后再到公司就是跟大家座谈。那么 Andrew 呢他其实没有休息太久啊，就是原先可是预计给他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的休息，他实际上就休息了2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那个就是 Weekend 公司。那这个到了公司之后呢，他首先跟那个董事长魏玉玲女士呢有一个私人的会面，会面之后呢他又留出时间给那个当天晚上竞选筹款晚宴的他自己的书啊就是进行签名。那有200本书，他基本上每一本都签名了。那签了之后呢就说签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一项是筹款啊，就是如果哪一位朋友在竞选筹款晚宴上捐款$100以上的都可以获得免费获得他的这本书签名的书啊。那么签完之后呢就是这些参加座谈会的西雅图当地的一些侨领还有那个一些政界的人士陆续到达，然后那个在 Weekend 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的主持之下，就是这个座谈会就开始了。开始之后呢就是有就是各界人士就纷纷的发言，然后 Andrew 呢他也不时的进行回应啊，那么也是有的时候也开一些玩笑，气氛是非常的轻松啊。然后呢就是而且呢他也确实比较亲民啊，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我嘉宾当中就是来参加座谈会的一位华人社区的一位应该是乔林啊，他是来回武教授，他讲话的时候是有一些陕西的口音，但是呢就是杨安子呢他没有介意，他反而呢回应说那个来回武教授有点像他的爸爸，所以呢就一下子就把这个距离给拉近了啊，就是所以呢这个整个气氛是比较轻松的。那么现场呢还有两位就是西雅图本地西雅图大西雅图地区的一些城市的市议员啊，就是都是民主党的，一位是那个贝尔维尤的市议员叫梁浩廷，他是 Janice 张啊，还有一位是 Redmond 雷德蒙德啊，这个城市的市议员叫 Steve Fields 啊，然后呢他们都在现场说要endorse 应该说用正式一点的翻译叫背书，或者说那个或者说全力支持啊。那么 Andrew 说他是在全美国 首位，特别是 Janice 首位就是正式支持他的一个民选的官员，所以呢这个也是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吧。当然呢现在还有一位是那个报社的那个出版人，也就是那个西华报的出版人吴静文社长呢，他也说他作为报纸也支持他，叫 endorse 他，所以呢这可以说是他赢得了这个我们社区的信任啊，所以这个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那么在那个Guestwork Park 呢，就是那个他的演讲，就是杨安泽的演讲的时间更长一点，有差不多30分钟啊，就是28分钟左右。然后他的他的条理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幽默，就是完全是有这个政治家的这个风采啊，所以呢可以说他是赢得了满堂彩，赢得了大家的支持。然后呢因为去了4000-5000人嘛，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所以西雅图的本地的媒体都纷纷的报道。所以我们在 YouTube 上查 Andrew Yang Seattle 的话，有好多的视频。那这些视频呢，有的就是目前呢大多数是他在 Guestwork Park 集会时候的视频。那么也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就是有关他在晚宴竞选操控晚宴，还有那个欢迎会上面，就是这个座谈会上面的讲话啊。那么这个欢迎大家都去查一查。那么杨安泽他首先他是一个民主党人，然后呢他的理念跟很多人是，就是因为美国是多党制，就是民主党共和党，那么传统上来说华人是支持民主党的更多。但是呢近期因为我们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那么共和党的支持率更高一点，而且呢就很多人更愿意支持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政策，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些分歧。那总的来说只能说支持民主党的人不如以前那么多了，有所下降，但是呢总的来说还是有更多的人支持民主党人，所以呢这里面还是有分歧的。因为但是呢美国的选举就是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呢是靠选票来说话的。就像选总统，你这个两个人在竞选的时候，就算真的你死我活，最后就算有一个人多一票他成为总统，那这个国家你就不能说你去认这个败选的人当总统。那而且呢选上的也是全民的总统，而不仅仅是选投他票的人的总统，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现在呢虽然说在华人的那个在西雅图地区华人当中有分歧，就是说对有些政策啊杨安泽支持的政策啊，或者说杨安泽反对的政策，有一些人不完全能够符合华人的价值观，但是呢总的来说有华人来参政议政，然后甚至能够有勇气踏出这第一步啊，就说去参选美国的最高的一个职位，那么这确实也是很了不起的。我想华人能够相互支持，然后能够选出一个华裔的总统的话，那也是创造历史，这绝对是怎么说叫功德一桩啊。如果依靠大家的支持把华裔推进选进白宫的话，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在此呢就预祝他能够成功啊。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支持杨安泽感兴趣呢，欢迎你访问他的网站，叫yang2020.com， 就是 yang2020.com。 好，那我们进下广告之后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美元，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欢迎回到我们的台上信箱节目。那么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我相信西雅图一些华人啊，他也比较忙啊，就是可以说是上周末刚刚投了个票，就是在应该是4月28日，华盛顿州的议会投了个票。那他其实议会呢，议会的会议呢，就是立法院的会议，年度的会议啊，他的会议议程是很长的，也有好几个月，然后呢一直就一些议案进行争论，然后最后呢在议会这个会议期间就结束之前呢，大家都要投票，就通过一系列的法案，通过之后州长签字就成为法律啊，就是州的法律。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议案，那但是有一条呢确实是引起了很多华人的关注，就是有新通过了一个叫I-1000的一个州的一个法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 I-1000 呢，是它的意图就是要替代原来21年前通过的 I-200。那么 I-200 是它是反平权法案的，所谓反平权这个平权法案呢，就是说I-200 它通过州立法的方式，就是禁止在教育、高等教育还有那个招工还有合同方面就是用那个种族啊、性别啊这些来进行配额，然后呢禁止，就是他们就说这些方面还是要用你的真实的本领，而不是用那个种族、性别等这种理由来就是给予教育啊、招工啊、合同的机会。那么现在呢这个议案通过了21年之后呢，有人就一直在反对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他们举了很多的数据，说那个有的数据呢他不知道如果是完全是准确的，那么对立法院的冲击也是比较大。他就是说这个法案通过之前那个就是少数民族跟女性拥有的公司跟那个用的公司收到的政府的资金合同啊也好经费也好，就是以前通过前是占13%啊，然后通过之后现在只占3%了，就是说差了一个数量级。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这个反平权法案好像成了一个系统的一个歧视的法案，就是既然法律说不允许考虑这个种族啊、考虑年龄，那么他们就不会给少数民族啊或者弱势群体进行特别的优待。那么这个他既然说听起来很那个 很公平，因为现在就要给弱势群体机会，因为全美国51个州啊，现在本来是有23个州，就43个州，全是使用了这个叫平权法案，就是说在招工的时候，特别是大家可能有相关经验的话，在很多别的州，比如说特别是大学，如果你这个一个博士啊，就是女博士，又是亚裔的，那么你要去找这个教职啊 faculty 这个职位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很多州它都有这个法律，就是说要照顾到一定种族，一定性别，那么这样子的话，一个粗线条的一个指导方针的话，他如果雇佣一个女性的，比如说中国人，一个女博士去当那个教授，那对他符合就是法律太容易了，因为一下子就容易了很多，因为他如果是有这个压力的，你一定要照顾到少数民族，照顾到女性的话，那所以会对这些人群进行优待。那么美国有8个州既然是反平权法案的，那么也是有一定的历史的。其实前些年现在记不清楚是几年前了，因为3-4年前啊，就是加州有一个法案，它叫 SCA5。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就想实行那个平权法案，所以呢也就是说也要照顾一些弱势群体，照顾不同种族啊，这特别是在招生方面啊，就是加州的那反正只管教招生，就是说他们初衷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说伯克利大学也好，斯坦福大学也好，觉得亚裔太多，中国人太多，那其他这些非洲裔的或者什么其他少数族裔的也好，甚至拉丁裔的那个学生很少，那么他们想，我们是不是要法律改一改，就是说一定要通过法律的方式，也要让这些没有照顾到的人群也受点照顾，就是说可能非洲裔的虽然人口它比例挺高，比如占10%几，但是上伯克利的或者斯坦福的1%都不到，然后他们想既然通过法律的话，我们要把它提高一点，比如说提高到5%甚至3%也行，那如果提高的话，它减少的就是华裔的那一部分，因为华裔它是凭真实的本领考进去的比如说高中上的是一样的高中，那么比如说考试成绩更高，但是呢如果是完全是考分面前一类平等的话，可能华裔的这进名牌大学的比例更高一点，但是呢因为各个学校他在招生的时候实际上自觉不自觉的都在用这个平权法案，相当于是说我们要照顾一些种族，所以呢不能全给你华裔，这样子的话加州原来是没有这个平权法案的，所以呢当他要使用的时候，那么遭到了华人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亚洲族裔的选民的强力的反应或者说反对，那么加州其实亚裔还有华裔它比例比较高，而且呢如果大家都用心的去反对一件事情的话，这个场面还是比较壮观的，所以呢最后呢加州这个反 AA 这个运动是成功的，就是说最后他们在州里面没有把这个 SCA5 给通过，这样子的话就是加州现在还是反 AA 的或者反平权反平权法案的。那么现在这个所谓平权法案卷土重来，就是说到在华盛顿州呢，一方面有一些华人他们觉得这个危害挺大的，就是跟当年这个加州反 AA 运动其实是一样所以呢他们觉得就应该鼓动大家去反对，但是呢现在这里面我不知道这个反对这里面这个操作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任何的不足之处，或者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很难说的，因为 第一个就是在那个立法院里面没人啊，所谓的没人呢就是没有自己的人，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华裔啊，就是即使华裔的议员只有一位，就是葛素林。那我们以前我们中央电台支持过，那么他是众议院的议员，而且他是偏民主党。那么这次民主党呢，实际上他们投票全是支持这个R1000的，绝大多数，只有少数不支持。那么共和党呢，首先他是按党派划线的话，在华盛顿州这么一个深蓝的州啊，不管是州长、副州长还是两院，都是有民主党控制的。那么共和党呢，他虽然是反对这个R1000的通过，但是呢毕竟势单力薄，就是从完全照党派划线的话根本就过不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民主党想过，那么大家都投票过的话肯定就过了。那再一个是就是R1000呢，他照大多数法案来说，他不是大多数这样类似的法案都是要交由全体公民就是公投通过才算生效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他直接有立法院通过就能够生效呢？就是说他有一个上，也是一个上限，差不多有效签名13万还是不是，有效签名26万啊，差不多就是说25万26万这样子。那么这个签名的人数足够多的话，那么只要立法院投票通过就行了。结果有一个组织，他一直在组织征集签名，然后征集在整个全华盛顿州征集有效的签名。后来他征集到了差不多40万个签名。当然有他的有效的，就是说完全合法的，因为这里面有些是不合法的，70%是合法的。然后结果呢4728呢还是合法的，还是超过了这个上限，所以呢从法律程序上来说是没毛病啊。那么这样就过了。过了之后，就是华裔反对的声音是很大的，就是说还是想要能够征集签名，然后呢希望能把这个事情，就是把推翻这个R1000的这个事情排上那个今年大选时候的公投的日程。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难的，因为这个要差不多13万个那个有效的合法的签名。13万个呢，光13万也不行，因为照通常的做法就是70%是有效，30%是无效的。所以呢需要13万，实际上至少要20万个签名。那么这20万个签名你怎么去弄呢？就是我觉得华盛顿州当中，当然现在华人是不少，但是呢有投票权的华人不是很多的，因为大多数可能很多是有，只是有绿卡、有工作签证、有学生签证、有旅游签证。但是华人就是有投票权的公民呢，这个人数啊，我觉得肯定是不会超过10万啊，就是能够超过5万就不错了。那然后这里面有多少人会签这个名？就是说如果我们也是照这个民主党共和党这么划分的话，传统上来说华裔投民主党的那个还是比较多，就是以前有70%啊，然后上次选的时候选特朗普，把特朗普选上总统的那一次差不多60%，虽然降了10%，但是呢这个大的基本面还在那里。所以呢你就算又降到50%，那么5万当中降到50%也就25000，那除非这25000每个人都签名啊，那你就说这个工作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难了。那你就是做到这个程度了，所有的那个这些华人就是反对平权法案的，反对那个R1000的都签名，那实际上只有25000个签名，25000签名离13万还差远着呢。那么你还要让其他族裔的，比如说非洲裔肯定是不愿意，因为非洲裔他是这个R1000的最大受益者，因为至少以后的教育资源要向非洲裔的有点倾斜。虽然说新的R1000当中它是没有 没有配额要求的，就是说原则上来说，不管是你的上高等教育还是招工，就是招聘或者是合同，还是只有录取，但是呢，只是它只有一个粗线条的说，会相当于是会考虑的细因素，种族啊、性别啊，然后来源国啊，甚至你是否性倾向啊，就是都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是否退伍老兵啊，这些都会考虑在里面，但是会考虑，但是说清楚，他说不用配额。再一个是不强行不强制要求，就是说这些不管是比如说你是亚洲或者你是那个少数民族，那不会因为这个就给你工作或者给你上学，而是还是会考虑你的那个真正的实力。那么现在其实亚裔本来来说是少数民族，又是少数民族，然后呢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为什么会突然会这么一个强烈的反对一个优待少数民族、优待弱势群体的一个法律呢？因为华裔或者说亚裔来说，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可以说早就不是弱势群体，甚至是强势群体。因为在高等教育，就是名牌大学啊，就是亚裔或者华裔的那个人数是比较多的，可以说是一个大的一个组。所以呢，虽然说在人口比例少，但是呢在教育方面确实是因为华人啊或者是亚裔啊大家都比较刻苦，所以呢就是好像没有别的本事啊，就是说也不会去靠打篮球或者打橄榄球去那个谋生，就是只有好像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只有考试这条路啊，所以呢这是跟华裔的传统有关的。那么现在呢这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这个只有这条路好像也在被这个州里面通过的法律，就是往这个独木桥下面再挤人呢，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呢当然有人说你为什么 NBA 或者说这些球赛或者球队也像弱势群体或者种族倾斜，比如说这个球队里面一定要弄个配额，说一定要弄个华人进 NBA 球队，一定要比如说金州勇士队或者休斯顿火箭队一定要有一个华人在里面。那这个其实真的用了这个配额，这个球不好看了，可能大家就不想看NBA 球赛了。那当然这个教育上面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不看真是本事，只是看那这个脸或者看你的肤色就想进去，那么这个也是对教育来说本身也是不是很公平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呢现在这个状态啊，就是华人还想奋起抗争，或者说征集更多的签名。那么就是我们各位听众，你也可以自己考虑一下，权衡一下，就是说那个究竟利弊在哪里，然后有没有必要我们下头中文电台在官网上面对这个 I 签做了一个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描述，所以呢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网站上去查询。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介绍的I 签的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啊。那么传统上来说，我这一档节目就是台长信箱呢一般会向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电台的进展啊，接下去举办的活动啊等等等等。然后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是跟大家讨论了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比较热门的话题，一个就是I-1000通过的事情，就是说平权法案又回到了华盛顿州，那么对我们有没有特别大的负面的影响。就是如果你不愿意，那会不会愿意签名，然后呢去推进这个推翻I-1000这法案的公投啊。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你可以找一找相关的组织啊，就是去签个名啊什么的。那么杨安泽呢也是华人，他还参选那个 美国总统。那么我们呢，是只能说是乐观其成，因为我们作为媒体还是恪守公立，就是说中立啊，就是我们不偏向任何政党，但是有华人参政议政呢，我们原则上来说是比较还是欢迎的，也是支持他们的勇气啊，鼓励他们。所以呢，你如果有感动，也愿意选出把一位我们华人选进白宫啊，那么欢迎光临他的网站，叫 young2020.com， 就是 yang2020.com。那其实我们还想预告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即将承办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魅力中国2019》在西雅图的演出。那么这次演出呢，有差不多十位国家级演员啊，那么非常的阵容非常的豪华。整个乐团有80多个人，都会在那个麦克号的那个就是西雅图中心附近的最大的剧场麦克号的舞台上面。然后当然我们还有非常知名的京剧演员，然后还有很多器乐的演奏家，甚至小提琴家啊，就是据悉就是著名的那个小提琴家吕思清啊也会光临现场。那么这次的演出呢，我们演出的通知就在这两天我们就会公布在中文电台的网站跟那个微信平台上面。那我们现在的微信平台呢，是就是经过重新登记之后呢，名字有所改变。那么以前呢，就是你查西雅图中文广播，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名称呢后面加了三个字，叫西雅图中文广播电视台。然后呢，这个英文呢，以前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然后现在是把 Seattle 放在前面，叫 Seattle Chinese Radio 啊。欢迎大家关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那我们对这个魅力中国2019呢，再做进一步的就是简单的介绍，就是演出呢是在2019年6月26号星期三啊，那么应该是晚上7点钟开始。然后地点是在 Mac Hall， 就是 Seattle Center 边上的 Mac Hall， 叫 MCCAW， 然后 Hall 呢 HALL 啊，什么举行。购票呢，其实在中央电台网站上面可以购票，最这个价格是从48到168啊。那么这个之间其实团体购票是有优惠的，而且那个5张以上10张以上的优惠都不一样啊，所以呢欢迎大家能够团体购票，也欢迎大家能够做广告赞助啊。所以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演出能够圆满进行，然后呢期待能够通过这样的演出能够带来给大家带来艺术的享受。那今天的台长信箱呢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所以呢我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本周六接下去的精彩节目，谢谢大家。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